那舍利弗呢，他问这个天女住在这里多久了，然后这个天女回答说像七年解脱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回答呢？那深造呢，这边就是说其实是要说明第一义、啊、那所谓的第一义呢，就是没有九境的差别、啊、那以解脱为譬喻，那这边的解脱指的是什么解脱呢？是无为解脱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注脚423，注脚423呢，在刮胡二，刮胡二这边讲到说解脱有两种，那这两种一个叫做有为解脱，一个叫做无为解脱。那什么叫做有为解脱呢？那所谓的解脱呢，就是以智慧去了别诸法，那不会再受这些爱取的烦恼所系缚，所以就是身心对于这世界不会再起染着执着了。但是还有没有这个身心在？还有，还有这个身心在，这个身心还在世间，但是却是无爱的，它不受系缚，那这叫做有为解脱。那所谓的无为解脱呢，就是连这个无蕴身啊，连这个无蕴身呢也没有了，也就是入于无余，无余涅槃，那不再受后有了，就是永远的离开这个无取蕴的一个系缚，那这叫做无为解脱。所以无为解脱呢，不止没有烦恼了，连这个身心也没有了，这叫无为解脱。那有为解脱就是没有烦恼了，但是他还有这个身心，所以这边的解脱是指无为解脱。所以我们看这个747页，747页呢，这个道生这边讲到说，住在这个方式呢是有缚了，那解脱呢是说明没有实缚。好，那舍利弗这边讲到说，住这么久了吗？我们看一下深造，深造说解脱，什么叫做解脱呢？他说无形无相，无形无相，不见其首，不见其尾，也就是没有前后了。无形无相，没有前后，没有小大，没有种种的迹象，这叫做解脱。那如果住在这种境界，就像解脱，没有九境可说，那才是九，那才是九。所以在注脚424呢，在刮胡一这边讲到说，舍利弗讲到说，无为解脱呢，就是无始无终，不生不灭，本性常住，所以这才叫做九。那如果住在这里像解脱一样，那就是真的九。然后我们看天女，天女就问说：“七年解脱是意何如久了？意就是是啊，是如何久？所以他这边问的也很犀利。他问他住多久了嘛？对不对？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说：‘哎，我住多久了？’他回答说：‘就像你的解脱一样。’然后他就说：‘哎，像我的解脱一样，那真的很久了啊。’然后他就说。”那你的解脱是多久？讲九境呢，一定是落入时间观。你要想说多久？一年久不久？一年久，十年也可以说久，十年又比一年久。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万年。那你说，到底怎样的境界叫做久？你们觉得阿弥陀佛的寿命久不久？久。因为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无量寿，有没有？很久了，在极乐世界，现在的佛是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但是极乐世界的下一尊佛是谁？弥勒佛为什么跑到极乐世界去？谁请他去的？观世音菩萨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寿命很久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有一个期限。 那只要还是有一个期限，就落入生灭当中。只要有生灭，其实就不能说久。这边在注脚430啊，注脚430括弧一呢，这个天女就反问说：“你所得的无为解脱，这个可以有九尽啊这种说法嘛？那如果有九尽的话，那就不是什么，就不是无为了啦。因为所谓的无为，它就是不落入时间空间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没有这种生灭相。那你既然还有九尽，那你就是有生灭相，有生灭相，你就不可以讲无为了。那你既然不能讲无为，你怎么可以说是无为解脱？所以括弧二呢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如果讲有九尽呢，就不是解脱了。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，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，长老所得的无为解脱，既然没有九尽可说，那天女住在这里得不可得空住，不思议解脱，当然也没有九尽可说了。那长老解脱既然没有九尽，那为什么还要问我在这里住多久了？所以如果如你所说的解脱有九尽，才可以问我在这里住多久。所以解脱可不可以落入时间观，是不可以的。那既然不可以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住多久？或者说为什么你还回答说住这么久了？所以这种回答就是欠妥。我们看748页，深造也是一样啊，就是推问其所得，他所得是什么？他得无为解脱嘛，所以就是从他自己所得的无为解脱，让他自己去领悟。所以长老所得的无为解脱，怎么可以成就？那结果接着就是天女反问舍利弗嘛，对不对？结果舍利弗就怎样，默然不答。那默然不答呢？这深造就讲到说，前面他回答说：“哎，你住这么久了，结果就被人家以实相怎样责难于后了，所以他现在就不知要怎么去回答。”那我们看注脚431，注脚431呢，这边讲到说括弧一，然后就讲到说，如果讲解脱有九的话，那随顺前面的话，但反而违背解脱的意思。那如果讲没有九，没有九尽可说，那就是随顺解脱的意思，但反而违背他前面所说的话，所以他变成进退两难了。所以他干脆就怎样，就不讲了。他是可能想说，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他既然领悟解脱是没有九尽可说的，所以他便以无去比类无，所以就无言说，所以他就是默然。好，但是他默然不答了，但是天女还是没有放过他，所以天女就接着问他说：“长老，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却不回答？”然后我们看注脚435呢，就讲到说，上面呢就显示不得也嘛，因为解脱呢是无为解脱，你不能去讲它有多久。那现在呢，却是要去显示不得末。你不说话也不对，上面你说话也不对，那你现在不说话也不对，所以不管有说话没有说话都不对。所以小圣之人呢，非圣默然，非圣说法。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呢？因为佛教导菩萨不是圣说圣法谈，就是圣默然。也就是说，讲话的时候呢，要讲跟佛法相应的话，跟智慧利益智慧的话。那如果不讲话呢，那就是默然。默然其实就是禅修啦。那这边默然不讲话，所以如果不管是讲话还是不讲话，其实佛都有教导了。但是声闻人呢，对于佛所 讲的这两种条件呢，显然他们是没有达到的，所以才会说小圣之人呢，他不是圣默然，也不是圣说法，没有达到佛所说的要求。我们看749页，那舍利弗就回答说：解脱无所言说啊，那既然无所言说，那你要叫我说什么呢？所以深照这边就说，刚刚听闻如解脱，那以为说始终难知，所以说久，所以他的久呢，是我们在形容一个树木，有没有？当超过这个数目的时候呢，没有办法计算，那我们就说无量，对不对？所以无量呢，一个就是它不在计算的量当中，那另外无量的意思呢，它是超越的意思。但是这边所讲的始终难知呢，是在没有办法计算之内，它叫做久。但其实解脱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他说解脱相呢，是非心所知，非言所及，也就是说解脱相非心行言语尽，所以现在顺解脱非心行言语尽的一个主旨，所以他就不知所云，没有办法表示，他没有办法表示，没有办法表示，就可以就不用挣扎了嘛，并不是的。其实看到这里哦，你会想到后面啊，后面不是有很多菩萨在讨论什么叫做不二吗？我们还没上到啊，但是这也是很经典的一段啊，就是说大家在讨论什么叫不二啊，很多菩萨都对于不二呢都有所阐述。那大家讲完之后呢，那个文殊师利菩萨他就问维摩诘居士说：那你所认为的不二到底是怎样？所以大家，你们觉得什么叫做不二？吃饱了就不二了。什么叫不二呢？你维摩诘呢，他就不讲话了，他就不讲话，因为不二就没有差别，对啊，不差别啊，是平等的，那这主要就是在说明诸法实相嘛。那既然是说明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它就离心行言语尽嘛，所以你一表示一说话，就是落入心行言语尽了，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去表达这种不二的境界，所以它就默然。那同样啊，舍利弗这边不是也是默然嘛？但为什么他的默然跟维摩诘的默然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其实这种默然哦，同样是默然，但是心境不一样啊，心境境界不一样，等一下会讲到。所以这个天女呢就回答他说：言说文字全部都是解脱相。那深照这边就说，舍利弗呢以为讲久是过失，所以他干脆就怎样，默然不讲话，默然不讲话了。他认为默然不讲话呢，那就是随顺解脱了，但是他却不能够做到这个与默相同一致啊，他不能够做到接触任何事物都没有障碍，所以天女才会说文字等全部都同解脱相，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个意思。所以同样不讲话，但是他们所认为的不一样，一个认为说讲话就不是解脱，不讲话才是解脱，但维摩诘呢并不是这样，不管讲话还是不讲话都能够体证解脱啊，只不过呢他是用不讲话默然来表示，并不是只有默然才是随顺解脱，但舍利弗却认为说只有不讲话才相应解脱，那如果一讲话就不相应解脱了，所以他才不讲，所以两者的概念是不同的。 那天女接着就讲到说，解脱呢不在内外中间，不在内外中间。所以道生这边讲说，解脱呢，什么叫做解脱？就是我解于束缚，我解于束缚。那讲到我解于束缚，就是我被绑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不被绑了，才叫做我解于束缚嘛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讲我被绑了这件事情呢，那不只是在我，那如果是在我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缚是在我的身上，那就不关这一条绳子的事情了嘛。不管有没有这一条绳子，我都是被绑嘛，被束缚嘛。所以他说，不只是在我，所以叫做不内，我是内。那生死是在外啊，那也不纯粹是被外境所束缚。如果这个是这条绳子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这条绳子它也不绑我，那怎么叫做我被绑了？对不对？所以它叫做，所以不是外啊。那如果离开这个人跟绳子，那你要在中间找到这个束缚，有没有可能？没有可能啊。所以离开这二者，那也没有中间可得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讲说上课，举个例子啊，我们讲上课，那上课呢，它是不是有因缘条件？那它有什么条件？就是要有老师，要有学生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，有师生的关系，那在讨论一个法，那叫上课。好，那如果你说，这个上课它在哪里？如果只有老师没有学生，可以叫做上课吗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那只有学生没有老师可以上课吗？没有。所以离开老师跟学生这两者的中间有上课吗？也没有。如果有，你现在跑去马路上也是上课。所以说，你要找解脱的一个实在性，在这三者当中是找不到的。我们看750，所以这个文字呢，也是不在内外中间的，所以不可以离开文字，不可以离开文字而说解脱。所以这个深照讲到说，法之所在即于三处，这三处呢就是内外中间了。当你要求一个法救急，从救急的方式去求取，那不外乎是这三个地方。但是从这个三个地方，你要去求文字或者是解脱的一个实在性，可不可得？不可得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三处要去求实性都不可得，那为什么你想要离开文字而另外有一个解脱可说？所以在中观呢，中观不是有一个偈颂叫做佛是依二谛说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二谛一个就是世俗谛，一个是生意谛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不依俗谛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得第一义的。那如果不得第一义呢，就不得涅槃了。所以想要得涅槃，那一定要先得第一义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得第一义，你要从哪里下手？你要从世俗谛。那所谓的世俗谛呢，其实就是言说心行言说尽了。所以你想要得世俗第一谛，不可以离开这种心行言说尽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那我们看751呢，深照就讲到说，万法虽然有种种的差别，但是不外乎都是解脱相。怎么可以文字它有这个独自的差别？所以文字呢，它也是万法当中的一法嘛，它怎么可以独自有差别？那舍利弗接着就讲到说， 不再以离开贪嗔痴为解脱吗？那深照这边就是讲到说，二圣烦恼断尽无为是解脱，所以他听闻上面讲到这个文字跟解脱都是同样的。那这样的说法呢，是乖其本去的，就是跟他之前所学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问。那天女就说，佛是为真三慢人这样讲的，那如果没有真三慢人，那贪嗔痴的本性就是解脱了。那我们看注脚四五八，注脚四五八呢，在瓜胡一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上面讲到小圣呢，不管讲话不讲话都理亏，所以这一边呢，其实就是在凸显声闻呢，他不知道佛的一个教义。那未得没有得，那以为得到，这叫做真善慢。所以为了这种人呢，才说断三毒名为解脱。那又为了潜移默化二圣，让他们归去大圣。二圣呢，他未就近，却认为是就近。因为二圣，当他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啊，他该学的也学了，对不对？那烦恼该断的也断了。所以他没什么好学，没什么好断的，而且他也不受后有了，他认为他就近了，但是他真的就近了吗？并不是的，真正就近的是佛，所以他没有就近，但是他却认为他是就近，那这种心态就是真善慢，所以为了这种人呢，才更说断无明住地及以习气名为解脱了。那如果无此缘，就是如果没有真三慢的话，那佛说五住就是解脱。那五住是什么呢？其实五住呢，就是这个五住烦恼了。那五住烦恼呢，它怎么去分？它如果去把烦恼分为五个阶位、啊、那也就是讲这个见道是一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修道有三个，修道有三个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些三个地方的贪，所以就是见一爱三，那加起来就四个嘛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无明住地，所以无明呢就是根本烦恼，所以加起来就是五个，所以这个无明呢是通三界的。好，那这边呢就问说，前面为什么要以文字？为什么要以文字即解脱？为什么要说文字即解脱？那现在呢说三毒就是解脱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文字在外，那三毒是在内。文字就是由身口表达在外的了。那三毒呢，就是内心里面的一个烦恼了。但是不管这内还是外呢，菩萨呢都能够怎样呢？他都能够体察这内外全部都是解脱了，所以他心无所染。那花，这个花呢落在身上也不会着在那一边。但是对于这内外呢，二圣人就的看法就不同了。他认为这文字是外，三毒是内，这没有错，但是呢，这都不是解脱。所以从这边呢，就说明这二圣人呢，他是不知什么叫做解脱了。所以他的解脱呢，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去除掉，没有了这些东西，那空空如也才叫做解脱。但是大圣不是这样，大圣看到这一些东西，他知道他是因缘所起，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就是解脱。所以声闻人呢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才会被外尘所染，那花呢才会着于身上。好，我们看752页，752页呢，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卑贱生死啊，遵从己道，这就是真善慢人了。 那为这样的人说离烦恼是解脱。那如果不卑贱生死，不遵从己道，那就说三毒诸结的本性，本性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解脱，所以并没有另外一个解脱可说。那二圣呢，他虽然没有这个烦恼慢，但是呢，他升起了这样的心态，什么心态呢？就是厌生死、心涅槃这种心态。那这种心态呢，就是类似于慢的烦恼了。那有所谓的慢呢，就是未得道，然后言已得，所以才会生慢。所以在注解那边，这个即将大师才会说，神文人呢，他未究竟，认为已究竟，这就是真三慢，他的意思也是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论证辩善巧。那这段经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立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天女，汝何所得？以何为证？辩乃如是。天曰：我无得无证，故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得有证者，则于佛法为增上慢。
好，所以这个舍利佛是不是非常欣赏这个天女？欣赏天女的什么辩才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怎么讲，他都讲输了，所以这个天女辩才无碍，所以他就想要知道说，他到底是得什么证什么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辩才。但是天女说他无得无证，所以才能够辩才，才有这样的辩才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得有证的话呢，在佛法上就叫做真善慢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舍利佛为什么要问他以得什么证什么。我们看注脚463，注脚463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天女啊，她善其所说啊，她辩才无碍啊，那不是这不是舍利佛自己可以企及的啦，所以才会问他到底是得何道证何果了，辩才才会这样。那什么叫得？什么叫证呢？就是有为果，有为果是得，无为果是证。因为这个得呢，得就是成就嘛，那这个成就也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是要你去修学的，所以叫做有为。那所证得的这个果位，证得的果位呢，是法性实相，它是没有生灭可说，所以叫做无为。那再来就是观心纳法教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个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法放在心上？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法放在心上去运用，那这叫做得啦。那如果只是听一听左耳进，虽然还没跑出右耳，但是呢心不与它相应，不契合，那都还不是得。好，那与这个道理或者是真理相应，那叫做证。那这边又讲说德跟证呢，又可以分为有形跟空形。那所谓的有形跟空形呢，就是得道证灭。所以有形呢就是道地，空形呢就是灭地。好，我们看753。753呢，天女说她无德无证，辩才会这样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若见有德有证，那心呢就会有所阻碍，有所自爱。那如果有所自爱呢，就会有隔碍，有障碍。那如果有障碍呢，这个辩才就没有办法这么的无碍了，就没有无碍辩才了。所以以无得证呢，才能够辩才无碍。 所以深造这边也讲到说，有爱之道是不能够生起无爱之变的。那无爱之变呢，一定是出于无爱之道。所以如果认为是道有德有正的话，那必有所不得，有所不正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跟无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你有什么，那你就没有什么。但是大圣并不是这样的，大圣说无德无正。那所谓的无德无正呢，是说明这个道，不管所行的道啊，或者是说体证的法，他都是没有自信的，都是没有自信，所以他才能够做到什么无所不得无所不正。无所不得无所不正呢，其实这些都是从因缘而有的啦，从因缘而有，所以从此生变才能够无所不变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四六四，注脚四六四呢，这边讲到说，无能得能证，所以身心不可得，无所得所证，那灭谛跟道谛空不可得。所以这边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在身心。所以你把身心圈起来，然后把灭道圈起来，所以你把这两个圈起来，就形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什么关系了呢？所以无德无能得所得，就是身心不可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有能得所得的话呢，那就是有我了。那道跟灭呢，就是法。所以如果你认为说有我在行道，然后证灭，那其实都跟佛法是不相应的。因为佛法讲的是无我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认为还有一个我在做好事，然后在学习，然后得到什么，成就什么，那这都还是在什么？还是在表面而已啊，并不能够体验到这个佛法的一个真髓。所以佛法讲的就是无我无法。下面接着就讲到说，有德有正呢，于佛法是真三慢。所以你看注脚四六七，四六七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说我能得，我能得，然后能证这个真上法，就是有我还有有法，那以此自举，自举就是认为我很高尚，那这就是慢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若有所得呢，就不得道。那以不得为德，那就是真善慢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是没有无碍的辩才，是没有无碍辩才。所以上面讲说，一切诸法皆解脱相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切诸法本无自性，所以无自性就是解脱，无自性就是解脱。那如果有所得的话，跟解脱就不相应了。那有所得的话，就变成诸法每法它都是有自性的，所以理解这个法有自性是没有办法跟诸法无自性这种生义力相应的。所以有所得就不得道，就是从这个立场去讲的。好，我们看754页，深造这边也讲到说，如果见到自己有所得，那一定会见到他人有所不得，那这对于佛平等之法就是真三慢。那如何能够产生这个无碍之变呢？所以讲到这个佛平等之法，其实佛平等之法呢，它是站在什么立场去讲的？站在圣义诸法实相去讲的。那所有诸法实相其实讲的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。 所以一切法呢都是无自性的。但如果你看见自己很了不起，那看见他人很糟糕，那这跟这个无自性呢就不相应了，因为看到的就是实有自性的一个差别相的，那就不符合这平等之法。那升起这样的一个见解呢，那就是跟真善慢呢有挂钩了。所以要怎样去体证这个无自性，就是要从诸因缘法下手，从诸因缘法下手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都读得懂，觉得很厉害，然后觉得你们都读不懂，傻傻的，产生这种差别见，那这种就跟平等之法不相应的。所以要想说，我现在为什么读得懂？它还是透过长期的学习嘛，种种因缘条件才能够产生的嘛。所以读不懂，只不过时间不够，条件不够而已。所以当时间条件够了，还是可以读得懂的。所以从这方面去看，从差别相去看，其实它本性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不要只落入在这外表的差别相，然后产生争斗。那这一种就是真善慢的。好，接着呢就是论这个去向大圣。那这一段经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福问天，汝于三圣为何自求？天曰：以声闻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声闻；以因缘法化众生故，我为辟支佛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大圣。舍利弗，如人入旃婆林，为嗅旃婆，不嗅余香。如是，若入此寺，但闻佛功德之香，不要闻声闻辟支佛功德香也。舍利弗，其有四梵四天王、诸天、龙鬼神等入此寺者，闻思上人讲说正法，皆要佛功德之香，发心而出。舍利弗，吾执此事十有二年，初不闻说声闻辟支佛法，但闻菩萨大慈大悲，不可思议诸佛之法。
好，那舍利弗为什么要问天女她对于三圣是自求何圣？那这个天女就回答说，天女有没有固定的回答她是哪一圣？没有。应该说佛法到底有没有三圣？有没有三圣？是说以佛法的阶级本来就是这样吗？就是有三圣的差别吗？是佛法本身就有三圣的差别，还是因为众生的根性有差别，所以是因为众生的缘故嘛？所以因为众生的缘故，众生需要什么，那他就成为什么，而不是他本身就是什么，是因为众生的缘故。所以众生需要声闻法，它就是声闻；众生需要因缘法，它就是辟支佛；众生需要大悲法，它就是大圣。所以讲三圣，因为舍利弗也觉得有三圣嘛，但是有真实的三圣吗？没有，是因为众生的缘故，所以才会有三圣的差别，才有三圣的差别。那如果说有三，因为众生的缘故有三圣的差别，那在这三圣当中，哪一圣呢是最究竟的？就是大圣或者是佛圣，或是一圣。 所以这边举的譬喻就是这样，就像进入这个占卜，只有闻到这占卜的味道，那不会再去闻其他的味道，所以进来这间房间只听闻佛功德，不会再喜欢去听闻二圣的功德。其他的人也是一样，只要一进入这间房子啊，他们听到上人讲说的正法，全部都耗要佛功德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从这间房子进来，那出去之后呢，全部都是喜欢佛功德，乃至能够发大心而从这间房子出去。那他就讲到说，他住在这里已经有12年了，那从一开始所听闻的佛法全部都是大圣法，没有听闻二圣法，所以这边就表示呢，其实他推仰的，他推崇的还是什么，还是大圣法，还是佛圣。那我们看755页，那这边就讲到舍利佛问天女，他自求何圣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472，注脚472呢，其实就是说舍利佛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因为还是跟上面有关系，因为上面讲无德嘛，对不对？无德无正嘛，所以无德呢，就是不得三圣道，道就是道地，就是方法。那无正呢，正就是果嘛，所以之前不是讲说德就是有为，那正就是无为嘛，所以这就是跟这个道地跟灭地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就是不得三圣道，也不证三圣果。但舍利佛认为说，现在明明有三圣啊，那既然有三圣，就应该有得有证啊，对不对？那有三圣就要有得有证，所以你到底是追求哪一圣？然后这边又讲说，三圣呢同以无德为主啊，所以不知道呢他到底是自求何圣。所以这就是舍利佛问这问题的一个动机啊。好，那天女的回答就是这个看众生的需要，所以我们看注脚475。注脚475这边讲到说，回答其实是有两种意思。第一个是随缘是三，所以这个缘呢，指的是众生的根性啊。随着众生的根性，所以佛法呢才会显示有三圣。那第二种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其实佛法唯有什么一大圣。其实佛法只有一大圣，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众生的根性都能够契合一大圣？没办法，能力不足的，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来学大圣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就要契合他的一个方便法，所以变成就是佛就是于一大圣随众生因缘而显示三圣。这一段文一开始呢，就是以舍利佛认为说决定有三圣，他认为佛法本身就是有三圣，所以现在呢才会说明说，其实是随着众生的因缘而有三圣，而不是佛法本身有三圣。所以天女说我不决定，因为它是随着众生的因缘。那这种不决定呢，就叫做大圣。以大圣之法呢，它实无所圣，而无所不圣。所以大圣呢，它并不是只特定学某一法，而是遍学一切法。所以你看大圣的大，导师在解释的时候呢，就说大它是有两种意思，一个叫做含容大，一个叫做超越大。那含容大就是声闻所学的他也有，不管人天还是声闻他都有，所以包含了他们所学的一切法。但是他们所没有的法，大圣有没有？有。所以超越大是说明这个大圣所学的法是最圆满究竟的。 举这个入占卜岭为秀，占卜不秀其他的香味。那罗什说，这个并不是说有，并不是说有其他的香味，然后不去嗅，而是说他满足他所听闻到的，那不再去追求其他的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个众生的根性具足的时候，那去追求当然是最圆满究竟的大圣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会再去追求这个方便的二圣法。我们看756，所以756呢，讲到说入此是但闻佛功德香，不乐二圣功德香。在注脚477啊，注脚477这边讲到说，其实这边讲这个佛法唯有大圣啊，所以他自求天女自求大圣。那这一段文就是有四个阶段，第一个就是引譬喻说明不乐小圣，那第二个就是举现况说明唯心大圣，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明天女不闻这个小法，所以他不乐小法，那第四个就是赞叹这个事呢只有讲大圣，所以只有大圣可欣喜。我们看上面这个僧兆，僧兆也说无圣不圣呢乃是大圣，也就是说圣呢就是方法嘛，就是道路嘛，所以菩萨是遍学一切的，不是只有学一法而已，所以遍学一切的说无所不圣就是大圣，那就是以香林为譬喻的。那这边就讲到说维摩诘的房子呢它不杂二圣之香，所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当然就没有其他香可以闻啊。所以从这边就知道这个天女呢她所自求的是大圣。那下面这边讲到说示范天王乃至这些鬼神入此世闻上人讲正法，全部都能够乐佛功德香发大心。那在注脚480，注脚480呢这边就讲到说暂入此世皆发大心啊，暂就是很短时间嘛，就是进来这里不久的人都能够发大心了，那何况我天女住在这里这么久，怎么可能还会去喜欢这个小法，他当然是乐大法。那上面经文讲到说他住在这里有12年了，12年，从一开始听闻佛法，就不曾听闻小法了，都是听闻大圣不可思议的不思议法。那在注脚482，注脚482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此事为说大圣，所以天女自求大圣，不乐小圣。那对于12年呢，就讲到说佛。前12年讲小圣法，之后的12年才说大圣法。那天女说她住在这里12年，常闻大圣法，何况12年后？也就是说，如果照一般人的理解，就是先有小圣才有大圣嘛。但是如果以天女来讲，她从一开始就听闻大圣了，何况后面呢？她还会去学小圣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还是自求，不是说不去学啊，是说他不会去追求小圣果啊。那对于声闻法，他还是会去学，因为菩萨是遍学一切法的。好，那其他对于十二的解说呢，我们就不看了，因为这是其他人对于十二不同的一个见解。那我们看僧兆，在757上面，僧兆说。大圣之法全部叫做不可思议的。那上面问说住在这里多久了，因为这件事情而升起讨论，所以回答解脱，所以就问他住多久了，他并没有讲他住多久，对不对？他说如长老解脱。那现在讲12年呢，就是说明他确实住在这里 十二年了，所以今年十年哦，确实的一个年岁了。那主要是说明他所闻不掺杂，所听闻的都是大圣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一边，下次应该众生品就可以把它讲完了吧？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说。那麦克有麦克风吗？
那个今天有讲到，前面有讲到，有为解脱，无为解脱。那这两个都还是有相待性，然后后面讲的就是后面讲到的是这是解脱，他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间，那这个后面讲这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间，是不是就是等于是佛的无住涅槃？
不是呢，他不是这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间呢，是在说明他并不是佛人解脱，而是认为说。如果你觉得解脱它是有一个实在性的话，那你如何去证明这个实在性它有存在？所以你要去证明这个实在性有存在，那你一定要从几个方面下手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从内外中间下手去寻求嘛。但是从这三个地方去寻求，也寻求不到解脱有一个实在性。所以这个解脱跟前面那个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，它是两种说法了。一个是先说明什么叫做有为解脱，什么叫做无为解脱，它是让我们知道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它的差别在哪里。那后面这边是讲到说，不管是解脱还是文字，它们完全没有实在性，它们都是无自性空，它没有实有自性。所以没有实有自性，你要从哪里去证得？就是从三处内外中间去证得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
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都没有问题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